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就讲真相中常遇到的几种情况的交流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明兰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3号。同修们在讲真相劝三退的救人过程中常遇到如下几种情况，感觉不太好讲。现在根据我的经验就这几种情况交流如下，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遇到说共产党给钱的人。这个问题我们对不同的人、不同职业、不同身份的人讲法可有所不同。对外出打工的人可以告诉他，共产党要给钱，咱就不用出去打工了。给谁打工给谁钱，我给你打工你给我钱，对不对？你离开家离开亲人，外出打工不容易，你高高兴兴出去，平平安安回来，挣回的钱给老婆，老婆高兴，孩子高兴，老人放心，多好啊，您说对不对呢？这种情况下对方一般都会笑呵呵地回答，是啊是啊。这是告诉对方九字真言，劝三退就很好讲了。向对方讲真相时一定要讲清楚九字真言的威力，为什么经念九字真言能保命平安，使对方相信大法的神奇与超常，从而感受到大法救人的慈悲与师父的伟大。劝三退时一定要向对方讲明白什么是毒誓，也就愿意三退了。对拿工资的人，包括已退休的，我向对方讲，我有个舅舅在台湾，每月开20000多，台湾两个党派轮流掌权，你说是哪个党给开的？在美国党派多去了，那开工资的钱是谁给的呢？外国人比中国人有钱，但没有人说钱是某某党给的。再跟对方讲，我就是盼您好，您开的钱越多越好，您钱多更得保命，有命才能享受金钱和幸福啊，您说对不？一般对方就会笑了，表情也放松了，也认可了有命才能享受金钱和幸福的道理，也就能听进真相并同意三退。第二部分，遇到说反党的人。有的人刚一听真相就说法轮功反党，对这样受邪党毒害很深的人一定要慈悲耐心地讲真相，告诉对方，迫害法轮功是元凶江泽民发动的，你看迫害法轮功的那些高官周永康、薄熙来、王立军等坏人不都被抓起来了，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里，你看共产党那些高官，小官大贪，大官巨贪，无官不贪。对方应答，还真是这么回事。这时已经有了共鸣，告诉对方，共产党嫖娼养情人，贪污腐败，穷凶极恶地迫害法轮功，这是个不争的事实。说到这儿反问对方，大哥您说是不是？对方回答，对，真是这么回事儿。再深入讲，共产党已经坏到这一步了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人不治天治，老天怎么治？天降大瘟疫，神佛慈悲地将善良的人留下，威严地将坏人淘汰掉，天灭中共留好人，度过劫难保命保平安。继续讲九字真言救命良方，进而劝三退。第三部分，欲信基督教的人。有时刚一讲对方说，你别跟我讲我是信基督教的，我会说，你信神好啊，首先表示尊重对方的信仰， 这样说能与对方拉近距离。有时对方也会说，我也尊重你的信仰。接着向对方讲，我们信神，可共产党是无神论，不让人信神。咱信神就得一心一意的信神，神才能保护咱。并讲清什么是独士，告诉对方，用诚信这个化名退出少先队、党团队，保命保平安吧。对方听明白了真相，同意三退。也有受邪党毒害很深的基督徒说，我们信基督教，共产党支持，你们信法轮功，共产党反对。这种情况就得更耐心地讲讲当年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的先例。对方说，你不信基督教，你还知道这个？我告诉对方，这是历史的教训。当年基督徒被迫害时，坏人放火烧城，嫁祸给基督徒，把基督徒身上捆上干草焚烧，扔进竞技场喂狮子。现今共产党制造天安门自焚为案，嫁祸给法轮功，煽动人们仇视法轮功，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利，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。这跟当年迫害基督徒本质上是一样的。我们从小学到大学，书上没有一篇课文是让人信神的，因此人类的道德败坏到如此地步，这一切都是共产党无神论造成的。人不信神，什么坏事都敢干。当今的世人没有道德的约束，人不相信善恶有报，共产邪党就是神要消灭的目标。大哥，您反对啥？你可千万别反对真善人大法，反对大法的人没有未来。打开对方心结后，对方也就接受真相，并欣然三退。第四部分，遇到信佛教的人。有时讲真相遇到信佛教的人说，我是信佛的。这时跟对方说，信佛好啊，佛家讲缘，佛家讲善，我们是善缘。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是法轮佛法，佛法无边。对方回答，是啊，佛法无边。我们再跟对方讲，共产党无神论，不信神佛，学生从小到大没有一篇课文教人信佛的。如果人都相信佛法无边，相信善恶有报，人就不会干坏事了。现在为啥有大灾大难呢？就是人类道德败坏到极点，上天要灭中共邪党，留下好人保命平安。一般都能接受。如果遇到不能接受的，慢慢讲，告诉对方，释迦牟尼佛法已2500多年，那时的古人诚而善，古代的人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这时对方会非常认可，与你产生共识并答话，是啊是啊，真是这样。我们再告诉对方，那时的人道德品质高尚，可现在是末法时期，末法时期的人道德败坏到了极点，这时的人多难度啊。对方说，是啊，这时的人不好度。这时我们可以给对方打个比方，好比有一种非常好的药，药的有效期是5年，可你认为这药好，5年、10年、15年后你还用这药，管不管用呢？当对方的心结解开时，讲真相劝三退就容易了。第五部分，欲拒绝不听真相说难听话的人。这时千万不要被对方带动，祥和地称呼对方，大哥，您不听不信，我也不强加给您。这时对方会说，那是，情绪也有了缓和，再进一步告诉对方，大哥，我说这个不是也为您好吗？骗钱骗物，有骗您平安的吗？别拒绝平安。有句话说，天道无亲啊，大难来时，老天可不讲走后门。有多少钱能保证不得瘟疫？当多大官能保证不得瘟疫？病毒不怕钱，也不怕你有多大权势，老天收坏人留好人。大哥，我能感受到您的善良和正直。这时对方没有气了，也变得平和了，也就能听进真相了，进而三退得救。第六部分，结语。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和各种形形色色的人都能讲， 因为是大法在救人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普度众生。每一个世人得救，无不体现着师父的慈悲。弟子只是在讲真相、挽救世人中锤炼了自己。师父在利用这个救人的机会让弟子升华。弟子的每一次升华、每一次提高，无不渗透着师父的心血和艰辛。在此，弟子向师父说一声：师父，您辛苦了，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大法弟子是最幸运的、最幸福的，练功幸福，学法幸福，讲真相救人中更幸福。当一次次看到世人得救的笑脸，一次次看到世人听明真相后，那种得到大法救度的激动的泪花，弟子不由心中荡漾，热泪盈眶。在伟大师尊圣恩中成长的小小的我，幸福的我，无法用人间的语言颂扬伟大师尊的洪恩浩荡。师父的圣恩说不完，一个个救人的故事讲不完，因为那是师父的慈悲展现，那是大法救人的威德。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，叩谢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感恩》，读师父心经文，正确对待师父家人的体悟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5日。在历史上，创世主让众神造人时，就已经把人知感恩的必备要素植入人体的大脑之中了，以利于将来宇宙正法时所用。慈悲的师父多次悉心地找到我们，跟我们多次结下直系之亲，结下圣缘，培植着我们体内的知感恩的要素，使之不蜕变，知道感恩，维护着我们的道德水准在很高的程度上。如今我们有幸得到宇宙的法，真善忍大法，真修实修20多年，慈悲的师父对我们大法弟子无私地付出了很多很多，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，跟上师父正法进程的大法弟子，被师父成就了新宇宙中的正觉。感恩师父在历史上跟大法弟子结下的圣缘，感恩师父选择了我成为大法弟子，感恩师父为大法弟子的无私消业和巨大承受，感恩师父为大法弟子的悉心看护和操劳。真正的大法弟子对师父的感恩展现在人间，就是敬仰师父、敬畏师父，把师父放在心中的首要位置，真正听师父的话，按师父说的话去做到，真修实修，并且自觉参与明慧网上每年4次过年除夕、5月13日法轮大法日和师父生日、中秋节、元旦对师父的感恩贺卡、贺词作为历史的见证，留与未来。但是在漫长的宇宙历史岁月中，随着宇宙成住坏灭规律的演变，人心、人念及行为也随之变异，尤其是中共邪党邪灵邪恶文化的侵蚀，外星人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制灌输，很多中国人的人体中知感恩的要素被埋没了，不知道感恩了，甚至有的变得冷漠麻木了，更甚者用人念看问题后满足不了，就开始抱怨师父了。大法弟子中也有这样的人。师父在正法中早已法定了， 在讲法中两次提到法证人间有个全盛时期。2007年7月22日，师父在各地讲法吧美国首都讲法中说，因为人类大淘汰中会留下一些好人为未来做人种，同时在法证人间时期还要给大法开创一个人类回报给大法的荣耀，也就是出现一个大法在人类社会的全盛时期，这是历史中必然要出现的，人类必须得感恩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是啊，作为大法弟子，我告诉大家还真得多救人，因为当初我是这样安排的，我叫人在未来要给大法一次回报，就是剩下来的人吧，要给大法开创一次最辉煌的时期，全盛时期。我悟到，在法证人间时，幸存下来的幸运的世人全部对师父、对大法、对大法弟子无限的感激，从而法轮大法在人间掀起一个全盛的高峰，人人感恩师父，人人感恩大法，人人支持大法，人人敬佩大法弟子。但是这个结局不是凭空出来的，而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正法时期修炼路上修出来的。目前师父讲了这个法，正确对待师父家人，我悟到另外空间的神在做，人间的大法弟子也要及时配合师父的正法要求修出来。中共党文化、外星人的现代科学、道德败坏后的人念及行为、保护自我的私心、修炼放松懈怠的人心、有始无终的人心、循关系开后门的观念、向外推责任的人心、安逸心等等，都要及时修掉。这些污垢蒙在知感恩要素的上面，让这个正常做人的要素发挥不了作用。大法弟子发自内心知道感恩了，就会按照师父的话去做，修自己，修去执着，救世人，兑现誓约。中秋节又快到了，大法弟子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兑现誓约，走好最后的路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小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4日。我是一个修炼了26年的大法弟子，修炼路上有酸甜苦辣，有荆棘，有欣慰，在师尊慈悲的保护下走到今天，千言万语，用尽人间的语言难以表达对师尊的感恩。一，走投无路，幸遇大法。得法前，我不到30岁就患有严重的乳腺疾病，左乳房长有鸡蛋黄大小的肿块，吃了很多药，尝试了各种方法都无济于事，病情发展很快，心理压力很大，焦虑、无奈、失望，感叹人生的无常。直到朋友向我推荐了《转法轮》，他说，这是一本佛家修炼的书，祛病健身有奇效。就这样，我得法了。修炼后，我知道了法的珍贵，每天和同修学法练功，忙来忙去的很充实，忽略了自己的那个肿块。一天晚上在梦中，一个人拿了一把刀弯在我的胳膊上，弯了一个洞，取出了一块东西。我急忙说，你弯错了，没长那儿，长在左胸。醒来后下意识地摸了一下患处，肿块竟然完全消失了，我激动不已。 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救了我，家人也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。二，家庭难中向内找，修去怨恨心。1999年7月，江魔头与邪党开始疯狂迫害大法，一时间连空气中都充斥着恐怖气息。我想，我是大法的受益者，现在师尊蒙冤，大法受迫害，我难道不该为师父说句公道话吗？我义无反顾地进京证实法。因为警察多次的骚扰，丈夫害怕极了，阻止我修炼，经常对我大发脾气，骂骂咧咧，甚至毁大法书，说一些对师尊不敬的话。我心里翻江倒海，这么多年，这个家我付出的最多，不但赚钱还伺候你，你啥也不行，钱挣不到多少，是活不干，家里家外都是我张罗，你还这样对我，心里气得够呛。有时候和他吵，有时候自己生闷气，越怨恨这个物质就越强大，搞得家里气氛很紧张。我时常想，我只是修炼祛病健身，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，有错吗？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怨恨心那么强烈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渐渐地明白了向内找的法理，找到了怨恨和情的物质，意识到修炼的严肃。我站在他的角度理解他。是啊，他也是邪党的受害者啊，每天提心吊胆的，为了我不再被迫害，为了不影响孩子前途，为了这个家，他也承受很大。我在法中也悟到了，因为我有这个怨恨心，有这些不好的物质，有这些业力，才落到他那儿，给我演化出这些假象，让我消业，都是来给我修炼提高的，我应该感谢他才是。法理明白了，我就从生活上多关心他，多和他交流，甘心做个无怨无恨的小和尚。思想转变了，一切都发生了变化，真是境随心转。渐渐的，他变了，不再干扰我修炼，也能在我忙碌的时候为我做些简单的饭菜，还时时提醒我注意安全。而且我家还成了学法点，到现在已经坚持了快10年。每到学法日那天，丈夫就早早的出去，给我们小组同修提供一个安静的学法环境。三，兑现誓约，走好最后的路。大约5-6年前，我和亲属同修开始在我市大量发真相资料，按照一个一个小区，一个一个公交站点，一片一片的大量铺发，尽量不落下一户有缘人。因为我地是山区，道路崎岖，我们从山脚做起点，因为旧楼都是7-10层的步梯，步梯一般每次要上下3-4个楼口，遇到电梯也是一样，一般都是10几、20几层。因为没有电梯卡，我们就一层一层的上，把资料送到每家每户，不管刮风下雨，从不耽误。亲属同修是个70多岁的人了，他严格按照大法要求，没有把自己视为老年人，上楼下楼一点不输年轻人。特别是北方的冬天，天冷路滑，高高低低的路上结着冰块，滑倒都是经常有的事。我们都是相互鼓励，相互帮助，多难都要坚持下来，因为救度众生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。出发前，我们发好正念，求师尊加持。我们把每一本小册子都用自封袋封好了，不干胶都剪一个小边，便于快速揭开。我们一层楼一层楼的发，首先要考虑到不影响住户，不给住户造成反感，找到最合适的地方投放，尤其是粘贴不干胶，都要找到干净的地方，用抹布擦干净，端端正正地贴上去。一次我贴好一张大的不干胶后，下楼时遇到两个年轻人上楼，就听到他们说，哦，法轮功的，挺带劲啊。看到世人对大法的认同，我的心里无比欣慰。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，遇到突发事件我们也能从容应对，比如有上下楼的人看到了，我们不慌不忙打声招呼，给你们送福来了哦。 有时候遇到多事的人问这问那，看似危险，我们就求师尊，最后在师尊的加持下，都能用在法中修出的智慧一一化解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经常捡到一些被丢弃的真相资料，我们拿回来完好的重新包装再发出去。同修们切磋在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，很多世人都是因为看了真相资料，对大法有了一些了解了，所以做三退就很容易。每每这时，我们就觉得自己吃多少苦都是值得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发了多少真相资料，贴了多少不干胶，走了多少栋楼，已经数不清了。我们救人的脚步不会停息，只要正法需要，只要还有不明真相的世人，只要迫害没有结束，我们会跟随师尊指引的路一直走下去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去掉求结果的心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1日。最近找到了一颗心，求结果的心。同修需要和我见面，我在信箱里告诉了他说，我第二天可能过去，但是对方没有回话。我就认为他可能还没看邮箱，所以第二天就没过去。事实是，同修第二天真的过去了，害同修白跑一趟。还有个同修，我在邮箱里和他说什么事的时候，他一般都不回。过后要是见了他，问问那些事，他还都知道。我就说，你看了邮箱怎么也不回一下啊？他的说法是，不回就是知道了。站在我的角度上，同修给我信箱发的信，我是每信必回的。一方面是让对方知道，你知道这件事，有个了解了。另一方面是，急事的时候，可以尽早的看到答复，节约时间。信箱既然是一个沟通的管道，就是需要互通有无，互相告知的。这是我的基点，但不是别人的。问题就出在这。一开始我会以为这个人真懒，回个话都这么难，或心里不平，这人咋这样啊，起码的礼节都不懂。其实只是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，形成的习惯上有差异。这让我想起了在公交车上让座的事。有时候给别人让座，对方要是不感谢的话，心里会泛起不平，心想，这人真没礼貌，给他让座，连个谢谢都不会说。如果有人说谢谢了，就想，这人的素质就很高。过后，我曾经问过自己，我让座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让对方说一句谢谢，或是让身边的乘客投来敬佩的目光，或是其他的什么？其实都不是。让座就是出于为对方好。既然是为别人好，当对方已经坐下的时候，你的为别人好已经体现完了。至于对方说不说什么，做不做什么，都不那么重要了。回到前面和同修修炼的事情上，第一种情况，就站在另一个同修的角度上想，他已经知道了，第二天方便的话，就拐个弯过去看看，同修在就把事情处理好， 同修不在就去别的地方，也不影响什么。另一个有那样想法的同修，我要是站在对方角度上想，就想着他已经知道了，他可能觉得没回信的必要，就不会再纠结结果了。在其他方面，求结果的心也有表现。如有时候为同修做了什么，没有任何反应，甚至连个话也不留下，也会被求结果的心带动。最近积攒了一些写文章的素材，都是平日里修炼中对发生的一些人和事的认识，随时写下的不连贯的片段。以前时间忙就没时间整理，这段时间接连投出了稿件，就会经常上网上看看发表没发表，也是求结果的心的体现。其实把文章写好了，基点摆正了就够了，至于发表不发表根本不重要。那为什么什么事都非得要求个结果呢？有了结果，好像还有种自我存在感、心理满足感和被人认可、被人重视的执着心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我做事最注重过程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能叫人认识真相，在过程中能救度世人，在过程中能揭示那真相。我们修炼中也要把过程做好，所以我就应该按照师父的法去做，时时处处替别人着想，只管付出，不想回报。是的，在修炼中只管耕耘，不问收获，只顾整体，不计个人得失，只管为他，不求为己，只管行善，不看名利，一心在修为上提高，这才是我时刻应该考虑的问题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回忆聆听师父在天津八一礼堂讲法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圣婴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6月22号。我有幸生长在大法弘传时代，能成为师尊的亲传弟子，真是天大的缘分，莫大的荣耀。一，师尊早有安排。记得1994年3月份的一天，我在公园练功，同门的一位师兄对我说，李大师来天津讲法了，是法轮功。他拿着一本法轮功，我说借给我看吧。我拿着书上班去了，工作完休息时，我拿出书来，看到师父的像对着我笑，眼睛都在动，好像在跟我说话，我觉得很神奇。当我看了书里边的内容时，感觉浑身血液都在沸腾，全身震动，心想这才是我要找的真正的师父啊。转天我去了公园，见到师兄后，把我看书的感觉告诉了他，对他说， 师兄，你一定要给我买到票，我一定要见到师父，听师父讲法。师兄转天真给我买到票了，我特别高兴。师兄这才给我讲了他买票的过程。当天他就去买票了，到八一礼堂一问，才知道票一个星期前就卖完了，早没有了。他没走，就在那等着，恨不得有个退票的，在那等了一宿，也没有一个退票的。转天早晨，天蒙蒙亮，他又去了，有个他原来的同事看见他了，得知他在等师父讲法的票，同事说，早就卖完了，不过我这还有招待票，你来拿吧。师兄太高兴了，现在想想，这是多大缘分，多么幸运啊。二，见证神奇。1994年3月14日，我有幸聆听了师尊的讲法，师父是那么的慈祥亲切。师父讲法时，我感觉每一句话都让我身心震动，心中升起对师父的无比敬意。在听第四节课时，师父给弟子们调整身体，我按照师父的要求闭上眼睛，顿时一股清泉似的甘露从头顶冲到脚下，我感觉到全身所有的细胞都通透了。大家听师父的口令，一起跺一只脚，然后又跺另一只脚。师父两次给我们净化身体。师父为我们净化完身体后，我身体出现神奇的感觉，过去我走路好像背个大包袱似的，沉沉的，听完师父讲法后，走路轻飘飘的，好像飞着走似的，飘着走。从此我身上的各种疾病全无，一身轻。在听师父讲净功时，我坐在椅子上，感觉前边的人挡着我，看不见师父，我心急站起来，走到太平门那里，看着师父教功。一会儿，师父站在我的面前，扶着我的手，教给我第五套功法。我心里想，师父，您不在讲台上讲吗？怎么一下子就到我跟前了？两边人那么多，您怎么过来的？师父只看着我笑，不说话。记得一次在上完课时，有人将一个躺着的人抬到台上，让师父给他治病。师父说，就放那吧，然后就用手往上比划，说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这时就看躺着的那个人一点点坐起来了。师父继续说，起来，站起来。连说几次，就看那人一点点站了起来，台下一片掌声。师父继续说，走，往前走，走。那人在台上走了一圈，台下掌声一片，那人和他的家人感动得哭了，给师父磕头，谢谢师父。十堂课结束后，主持人说，明天师父还有一场代工报告，愿意来的人买票。我高兴地买了第二天的票。听完课后，师父和我们照了相，我把这张照片放大，装在镜子里，挂在墙上。三，念证师父帮。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我去北京证实法，被绑架回来，当时防暴警察包围了我家，白天黑夜守在门口，不允许我出门，但这挡不住我，我照样凌晨去公园的小山坡上打坐。天蒙蒙亮时，我睁开眼时，警察及街道里的一群人把我包围了，他们一步步走近，我就坐着不动，没有一丝害怕。这时街里管计划生育的姐姐到我跟前，把我双盘着的腿拿下来，轻声说，别跟他们顶，拉我起来回家。那帮人都跟着我回家，一进屋，有个警察看到师尊和我的合照，就要摘下墙上挂的镜子。我一看急了，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力气，大声喝道，别动，谁也不许动。他们真的没敢动。那个街道的姐姐说，别挂了，拿下来搁别处放好。我将镜子收起来，这张照片无比珍贵，谁也拿不走。在迫害最疯狂的日子，有的人害怕，不敢保存与师尊的合照， 想毁了，我从他们手里要回来，我保存着。在最艰难的日子里，我也没有丝毫害怕，那些珍贵的照片陪伴着我，给我勇气和力量，在屡次与邪恶正面面对时，都在师尊保护下有惊无险走过来。师尊把我从梦中唤醒，给我指明回家的路，我知道了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，修炼法轮大法，返本归真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忆师恩再精进》，回忆94年参加师父广州讲法班的幸福时刻。作者佳木斯大法弟子张求宇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9年7月21日。我是佳木斯大法弟子，有幸能参加师尊在国内的最后一次讲法班，我才明白，当年病重时，梦中观音菩萨对我说，你以后就别叫张某某了，指我身份证上的名字，你就叫张求宇吧。从那天梦醒以后，我就叫张求宇了。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只是觉得观音菩萨说的话一定是对我好的。听了师父的讲法，我明白了，我这一生就是为了来找师父，就是为了寻求宇宙大法。我是师父的亲传弟子，我何其荣幸，唯有再精进以报师恩。我是1949年1月生人，得法前我患有多种疾病，内外痔疮手术两次，类风湿，手脚都是大骨节，不能沾凉水，家务活什么都不能干，日光过敏性皮炎，太阳一晒露出的皮肤就起小红疹子，像小米粒一样的水泡，出血痒，靠打止痒药维持。美尼尔氏综合症，一不顺心就冒汗昏迷，说不出话，但能听见别人说话。心脏病不能生气，二尖瓣心房狭窄，房颤，经常昏迷，胃癌，腹部肿胀，肚子特别大，1米58身高，体重78斤，裤腰却3尺6。抗药，胳膊打点滴后拔下针头，药水就顺着汗毛孔往出冒。没办法，全身贴满土豆片防止药往出淌，一把一把吃止痛药也不管用。送医院，大夫说来晚了，手术也下不来手术台，回家吧。那意思就是说我不行了，回家等死吧。我原来开个照相馆，身体不行干不了，就交给弟弟干了。我就在家养病，一天只能吃1小勺小米粥，还得仰着脸平躺着吃，不然就都吐出来。丈夫早年离世，儿子又不在身边，觉得活着没奔头了，不想活了。有一天自己从5楼跳下，没摔死，只是手上磕个小疤。弟弟怕我自己在家寻死，就雇个人看护我。1994年3月的一天，我想去江堰，弟弟就让司机开车拉我去江堰。到了江堰， 我看到法轮功练功点，听音乐感觉很舒服，我说不出话，就用手比划着，指着练功点竖起大拇指，想去看看。司机就背着我到了练功点。司机和同修说，我是胃癌晚期，医生说只能活20多天了。同修说，有奇迹，有录音带、录像带，先学学师父讲法吧。弟弟就给我买了当时最好的录音机，一个1000多元的日本录音机，让我听师父讲法。回家后，我不管黑天白天，只要醒着就听师父讲法。3天后，感觉到饿了，就想吃鸡蛋和牛奶。照看我的人就和弟弟说了。弟弟说，胃癌哪能吃那么硬的东西啊，让在小米粥里放半个馒头，拌红糖吃。第4天，我就有力气，自己能翻身，能下地活动了。我就去江岩练功了。第7天，我没去练功，有人以为我死了呢。有个同修来我家看我，见我命门穴上长了一个像小饭碗那么大的包，里面都是小米粒那么大的黄水泡。同修说，你根基好，出功了，让我去练功。我就用白毛巾捂上，用胶带粘上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就去了练功点练功，晚上去学法小组学法。我不认字，同修就给我买个尺子，同修读到哪儿，我就比着那一行字跟着学。得法的第2个月，得知师父在广州的讲法班是国内最后一期讲法班了，我想去听师父讲法，就让同修帮我订票。同修不给我订票，说师父讲法班不收重病人的，毕竟我是胃癌晚期，有人怕我死了给大法抹黑。我就每天自己在家学法时，捧着书跪着哭着求师父，师父啊，您让我去吧，让我看您最后一眼吧，我死也不后悔了。现在想起来还泪流满面，那时悟性就那么差，都得大法了还想死呢。我还天天哭着求师父，师父啊，让我认字吧，我不认字怎么学法啊。我就每天跪着捧着转法轮哭着求师父。有天睡着了，看见转法轮书上的字变成金陀螺旋转着钻进我脑子里。醒来以后，转法轮上的字我全都认识了，就连繁体字我都认识了。前几天师父的红影舞出来以后，上面的繁体字我全认识。有的同修不相信，拿字典一查，我读的都是对的。谢谢师父的给予。1994年12月21日是广州讲法班开班的日子。12月13日的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一个白胡子老头对我说了3遍：“你千万别错过机缘，你千万别错过机缘，你千万别错过机缘。”说完就走了。醒来后，我不明白是什么事，晚上去学法组学法，同修汪姨对我说，你去我家一趟， 我老伴儿要见你一面。我当时突然就明白了，说，我明白了，这是要给我去广州听师父讲法的门票啊。就双手合十说，谢谢汪姨。汪姨说，你咋知道的？然后说他老伴儿做梦，一个白胡子老头告诉他，你别去了，给该去的去吧。原来汪姨买了两张听师父讲法的票，想让不修炼的老头陪他去，顺路回老家串门。做了这个梦，老头就说，我不去了，让张求雨去吧，省得他整天哭。在此之前，汪姨和老伴儿说过我想去听师父讲法的事。汪姨带我去了他家，对他老伴儿说，他就是张求雨。我赶紧双手合十说，谢谢大爷让给我票。然后和他讲了我做的那个白胡子老头的梦，大爷就把听法的票给了我，并再三叮嘱我，千万不要说是他给的票，我出啥事他都不负责。我知道他是怕我死在半路上。我拿到票后特别激动，就对另一个去广州听法的同修说，师父给我票了。同修看到票，听了我讲的事情经过后也很激动，就说，你身体这样，咱们提前一周走吧。弟弟听说我要去广州听师父讲法，不放心我独自出远门，就给我4000元钱，让我找两个人陪我去，费用咱们出，还给我买了一箱方便面带着。走的那天，同修左右一边一个搀扶着我，一个帮我背着一箱方便面，一个帮我背着包。到了广州武警招待所住下的当天晚上，梦见白胡子老头朝我招手说，张某某，你来，你来，你看看。我当时正在火葬场的炼人炉前，披散着头发，双手叠扣在肚子前，两腿一前一后，少息姿势排着队，我排在第四号。我从那排队中走出来，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，只见141大货车，一车12吨的载重，共5车，车上都是黢黑铮亮的大黑煤筷子。白胡子老头说完就走了，我就醒了。醒来以后，感觉整个人都变了，所有的不舒服都不翼而飞。同屋的人问我，张姐，你昨晚怎么没起来上厕所啊？我哭着说，咋没起呢？我的病没了，我好了，我自己起来上的厕所，师父把我的病都给我拿走了。我就哭着给同修讲我做的那个梦。我知道那5辆大货车上的大黑煤筷子都是我的业力，被师父拿走了。师父把我从火葬场炼人炉前救了回来，我还没见到师父，师父就提前管我了。我边说边哭，同修也跟着我哭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就像脱胎换骨了一样，变了一个人，无病一身轻。第二天师父讲法之前，让大家有问题都提出来，都给大家解决，还说有手表和1000元钱让施主来领取，领的人都哭了。师父用手指着会场中间，左右各分一半，分别给大家去病，让大家想一下自己的一种病或亲人的一种病。师父喊1、2、3，大家跺脚，师父给去病。当时我就想，我是黑龙江佳木斯背着一箱方便面来的，我得了胃癌，请师父给我拿下去。我在第5排5号，只见师父喊1、2、3，手在空中一抓，就往地下一扔。我看见师父扔在地上的都是黑的，像虫子似的活的东西。 师父拿脚踩没了，左右共两次都是这样。当时我悟性不好，怕一次不行，就对身边的人说，我是胃癌晚期，让我再来一次吧。那人就让我站在他的前面，我又跟着师父喊的一二三口令做了一次。做完后神清气爽，心里透亮，身体轻飘飘的。以前两腿像绑了两块大石头，走路抬不起腿，从那以后走路轻飘飘的，直到现在。25年过去了，我的两腿走路还是轻飘飘的。在广州的讲法班五堂课中，我都是在睡觉，还淌大鼻涕，胸前都是大黄鼻涕，每天都得换衣服。9天结束后，我头脑特别清醒。去广州的时候是两个人搀扶着我，回来时我帮大家拿东西。回来后想到师父救了我的命，让我做好人，做一个为他的人，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的继母。小时候继母虐待我，打我，不让我上学，9岁就让我帮着做家务干活养家。我姐15岁就被逼着嫁人了，继母向对方要了很多米面，等于把我姐给卖了一样。我哥16岁就被逼着上班，累得吐血。我特别恨我继母，就想长大后有钱就雇人杀了他。得法后我放下了对继母的怨恨，我就善待他。他生活不能自理，我就把他接到我家，给他买新床单，天热一天给他洗两遍澡，给他听师父讲法。3个月后继母白白胖胖地走出我家，亲朋好友很多人都因此而得法修炼了。时光飞逝，从得见师父那幸福的9天，一晃25年过去了。一路走来磕磕绊绊，让师父操尽了心。一师恩，泪水盈双眼，幸福在心田。再精进，救人对事约，随师返家园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。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